上回书说到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死了，没想到这位狠心的蔡夫人密不发丧。刘表你死你的，我立我的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。他竟然让蒯越又重新写了刘表的遗嘱，立刘琮永为荆州之主。这丧事都暂时不办呐，庄鼓都不穿，来呀，升堂议事。给小孩刘琮早就做好了衣裳了，那得穿官服啊。小孩刘琮多大呀？才14岁呀。虽然14岁，但是刘琮这孩子非常聪明，而且人品要比他妈强多了。穿戴好了之后，让他母亲跟他舅舅扶到荆州牧这座位这儿，让他坐下。哎呀，我的父亲先逝，我大哥还在江夏呢，叔叔刘玄都在新野，你们要立我为荆州之主，倘若大哥跟玄德叔叔兴兵问罪，我如何解释呢？从这一点看，刘表父子就比袁绍父子强多了。刘表刘景升最后临死之前，他还是明白的，写遗嘱立大公子刘琦为荆州之主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嘛。可是袁绍呢，临死之前点头让夫人刘氏把自己的事业传给小儿子袁尚。从这点来说，袁绍是比不了刘表的，而且刘表的俩儿子要比袁绍这几个儿子强。大儿子不抢，二儿子不夺。这小孩刘琮望着一座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那荆州牧刘表手下不光光是蔡氏宗族啊，还有不少忠臣呢。牧官李圭为人正直，马上迈步走到刘琮面前。二公子，你说的话太对了，现在可以急发哀书到江夏报丧，请大公子立刻回来承继荆襄事业，派人从新野县把刘皇叔接来一同理事，这样的话荆州就固若金汤，可以北敌曹操，南拒孙权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刘琮看着李圭点了点头，蔡瑁气坏了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晃身形，擦楞楞假印，声音响，宝剑出匣了。李圭呀，你一个小小的牧官竟敢胡言乱语，叛逆主公刘表的遗命吗？李圭也气坏了，怒火冲天，用手一指，好你个蔡瑁啊，你是一个外忠内奸的人，你在荆州拉朋结党，篡改遗嘱，假称遗命啊，照你这样，荆襄早晚得落在你们蔡氏宗族之手，你们不能保住雇主刘表之灵啊，你们也不能保住荆襄事业呀。啊，我想雇主在天之灵必然诛杀你们。这一骂就接了蔡瑁的老底儿了，蔡瑁是恼羞成怒，来呀，把李圭给我推出去杀。李圭真是好样的，至死是大骂不止，就这么一来把小孩刘琮吓得直哆嗦呀，站起来了，他不敢在这儿坐着呀。这就说明刘表生前善善恶恶，像牧官李圭这样的忠臣，像一级那样的贤士得不到重用，反而把权力落在蔡氏宗族的手里。李圭死了，谁还敢说话呀？蔡瑁、张允立刻率文武权臣跪倒在刘琮面前，蔡氏一拉就把儿子摁在座位上了，大家伙参拜新的荆襄之主。刘琮哆了哆嗦在这坐着吧，两只眼睛看着母亲，小孩到现在什么事都得听妈的呀。蔡夫人为了防备刘琦跟刘备， 就跟蔡瑁、张允商量，让志忠、邓毅、别驾刘仙看着荆州，自己跟儿子刘琮率领文武官员护着刘表的灵柩上哪儿呢？上襄阳。因为荆襄九郡襄阳城池高大，城池坚固，里头要粮有粮，要饷有饷。为什么上襄阳？利用这个好的地方，好防备刘备，好防备刘琦。您说这蔡夫人，他不说想什么办法对抗曹操，他防备儿子刘琦，防备皇叔刘备。等到了襄阳之后，他就偷偷的把刘表埋葬在城东40里的汉阳了。到现在，大公子刘琦跟刘备、刘玄德都不知道刘表已然死了。蔡夫人把刘表刚刚埋了，远探前来禀报，曹操率领大军离襄阳不远了，人马到哪儿了？人马已然到了宛城。小孩刘琮吓坏了，抖衣而颤呢，怎么办呢？蔡夫人说，你别着急，蔡瑁啊，把蒯越、傅逊他们这些人请了一块商量商量。刘琮往这一坐，嘴唇发青，面色如灰，蔡瑁在旁边暗箭而立，蔡中、蔡和分立左右。刘琮一看，母亲就坐在围屏后头，这不跟垂帘听政一样吗？小孩刘琮还有什么权利？蔡瑁瞧了刘琮一眼，那意思该你说话了。刘琮虽然心乱如麻，但是刘琮很聪明，他也很会说话。列公，家父已然把荆襄九郡给我了，我的哥哥跟我的叔父玄德还不知道，可是曹操又带着50万大兵来了，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小孩刘琮话音刚落，东曹院傅逊自公替出班说话了。主公，现在我们荆州叫两头危难。傅先生，什么叫两头危难呢？主公您想一想，曹操大兵南下，对咱们说可不好迎敌呀。是啊，那么傅先生，这第二呢？主公，第二就是雇主去世，大公子刘琦不知道，皇叔刘备不知道，倘若他们两个人指挥人马前来兴师问罪，这两个难处加在一起，您应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所以才问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妙计没有。我有一条计策，可以排除二难，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，又可以保住主公的名爵。哎呀，刘琮一听高兴了，脸上就有了笑模样，转忧为喜。先生，计将安出？主公，您不如把荆襄九郡献给曹操，丞相必重待主公。哎呀，刘琮听到这儿，转喜为忧，摇了摇头。先生，您在我父亲手下这么多年了，您怎么这样交给我？先父把荆襄九郡交给我只管，我刚刚继位就把父亲的事业献给曹操吗？这时候谋士蒯越也出班了。主公啊，我想傅公替说的话太对了，自古以来逆顺有大理，强弱有定势，您想想，而今曹操南征，他可代表朝廷啊，主公您要跟他打仗，名不正言不顺啊，况且主公心力外患未宁，内忧将作，荆襄的百姓听说曹操大兵到了，还没打仗呢，已然胆战心寒了，怎么能抵得住曹操呢？二位先生，你们说的虽然对，可是我要把先父的基业给了曹操，天下人难道不耻笑我吗？刘琮的话音刚落，有一个人迈步走进来了。主公，傅公替快一度 他们脸上的话太对了，您为什么不听呢？大家一看，来的这个人是山阳高平人，姓王名灿，字仲轩。他头上戴着乌纱帽，身穿蓝袍，腰横一带足蹬官靴。这个王灿呢，聪明有本事，只不过长得太寒碜，身材短小，又黑又瘦，就好像一层黑皮包着骨头。别瞧他个儿矮，声音洪亮，有口才，能说。他小的时候前去拜访蔡邕蔡伯杰，当时蔡邕府上是高朋满座呀。家人进来禀话说王灿来了，蔡邕蔡伯杰一听王灿来了，赶紧起身去迎接，把鞋都穿到了。在座的宾客都觉得奇怪呀，蔡中郎，你为什么这么尊敬这么一个又瘦又矮的小子呢？蔡邕跟大家伙说，列位先生有所不知，王灿有异才，我不如他。就说明王灿这个人确实有才学。那王灿到底有什么本事？头一个，他记性好，只要他路过道棚的碑文一看，马上就能记住，而且能背诵下来。如果两个人坐着下棋，两个人下棋为一个棋子儿，为一步俩人打起来了。王灿走过来了，瞧了一眼，一伸手啪把棋盘给掀了，棋子掉了一地，这俩人能不急吗？哎，我说我们俩这争呢，他这步棋走的不对，您瞧着这棋盘您给捉了怎么办呢？王灿一想，没关系，把棋盘往这一铺，把棋子捡起来往上一摆，这俩人全愣了，跟刚才那副残局是一样的。王灿的记性就这么好。王灿最好的就是数学，要搁到现在，王灿得成为一个数学家呀。王灿不但数学好，而且提起笔来能写文章，诗词歌赋，文部加点，妙绝一时。王灿17岁时候早已然成名了，被委任为黄门侍郎。后来因为天下大乱，他到京乡避难。刘表喜欢结交天下名士，知道王灿来了，就把他约到衙中用为上宾。可是王灿虽然有本事，至今没得到刘表的重用。刘表尊敬王灿，小孩刘琮知道也非常尊敬王灿。一看王灿进来了，仲轩呐，你说我为什么要从二位先生之言呢？王灿用手一指，主公，我问你，拿主公跟曹操相比，您认为能够比吗？哎呀，仲轩呐，我怎么能跟曹丞相相比呢？是啊，曹公兵强将勇，足智多谋，擒吕布于下邳，摧袁绍于关东，赶刘备于徐州，破乌桓于白狼，消除荡定者不可胜计。主公，而今丞相大军兵临荆襄，谁人能敌呀？傅公替蒯一度二位先生之谋，乃长久之计也。主公，您可千万不能迟疑，免生后悔。小孩刘琮一看手下这么些能人都劝自己归降曹操，就动了心了。先生所教极是，可是我得禀报我母亲知道啊。刚说到这儿，蔡夫人有打屏风后头转出来了。儿啊，既是仲轩公替义度三位先生所见相同，就归顺曹丞相吧。蔡瑁也说话呀，对，夫人说的对，归顺朝廷最好，曹丞相就是朝廷。刘琮瞪着眼睛瞧瞧母亲，再看看舅舅，那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吧。刘琮就让手下人写好了降书顺表，派大将宋忠连着夜的骑着马到宛城面见曹丞相归降。 宋忠拿着降书顺表就一直来到曹操面前，跪倒在地望上一程。曹操高兴了，梅匪吹灰之力，荆襄九郡42州县归我曹操了，水旱马步军好几十万呢。好，来呀，赏宋忠200两纹银。手下人赏给宋忠200两银子，曹操用手一指，你马上回去告诉刘琮出城迎接，我让他永为荆襄之主。谢丞相。宋忠告辞，马上回归襄阳禀报刘琮。宋忠刚走，谋士程昱、程仲德就过来了。丞相啊，您怎么能答应让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？他才14、15岁呀、啊。据说这刘琮挺聪明，如果他长大成人，那可是您的心头之患。曹操手里胡须，微微一笑，仲德呀，不必多虑，我只不过暂安孺子之心，等老夫兵进荆州之后，我再发落于他。谋士程昱恍然大悟，丞相高见。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让第一路主将曹仁催动人马兵伐新野，先灭刘关张。再说刘备听说曹操领兵攻打新野县，星夜又打荆州赶回新野。诸葛亮看见刘备就问了，主公，刘表是不是要把荆州给您？孔明先生，是，他说传位大公子刘琦让我辅佐他坐镇荆州。主公，您是怎么说的？哎，先生，您知道我刘备之心，我怎么能答应啊？诸葛亮摇了摇头，主公啊，您不做荆襄之主，大公子刘琦来不了。我告诉您，曹操大兵马上要到了，只要曹兵一来，出不了几天，荆襄九郡42州县的事业就得归了曹操。主公啊，到那时候您就后悔吧。什么？真是，怎么会不出几天荆襄就得归曹操呢？您看，刘表只要一死，他把荆襄事业传给刘琮，蔡瑁一定主张把荆襄给了曹操，他宁可把荆襄事业献给曹操，也不能给您跟大公子刘琦呀。我们君臣只占新野小小弹丸之地，不用说拒曹啊，就是退走都不容易呀。刘备一听这话也着急呀，先生，曹兵已至宛城，离新野县不远了，我们应该如何呀？主公啊，如何？看来今天只有放弃新野这座小城，不能要了。孔明先生离开新野上何处安身？咱们暂时去樊城。哎，难道说蔡瑁真忍心把荆襄事业献给曹操？正在这时候，关云长推进一个人来，跪下。扑通一声，有一个人跪在刘备的面前。刘备一看认识，这是荆襄大将宋忠。宋忠，二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骑着马在城外巡查，突然间看见宋忠由打宛城方向来，我估计有事就把他捉来了。我已然问清楚了，大哥你问他。宋忠，你如实讲来。宋忠到这时候也不能不说话了。皇叔啊，我家主公刘荆州他已然病故身亡了。哎呀，兄长啊。刘备大叫一声，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了。关云长、诸葛亮大家伙赶紧把刘备扶起来，盘上腿撅砸锤叫，叫了半天，刘备才慢慢苏醒过来，是放声痛哭。大家伙劝吧，好容易刘备才止住了哭声。 宋忠，我问你，我的哥哥刘表死了，你为什么不前来报丧？刘皇说啊，不是我不前来报丧，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，密不发丧，连大公子都不知道。那你因何让我二弟捉住？刘皇叔，事已至此，我跟您实话实说，如今蔡氏姐弟已然投降了曹操，把荆襄九郡42州县献给了曹丞相了。刘备一听啊，这脑子歘的一下都给炸开了。果不出诸葛军师之言，刘备看着宋忠，哎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给我报个信儿啊？说宋忠管什么呀？刘备心中也明白，哎，你还不给我滚了出去？吓得宋忠是抱头鼠窜而去呀。刘备又着急又难受啊，哥哥刘表死了，蔡氏宗族又把荆襄事业献给了曹操，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候，有人进来禀报，主公，大公子刘琦派一吉先生来了。啊，一先生到了。刘备非常感激一吉，一吉两次搭救，那是活命之恩啊。刘备马上跟诸葛亮一块降阶而迎，见面彼此施礼，咱们说书不说废话，把一吉先生让进屋中落座。皇叔啊，大公子听说刘荆州已然故去，蔡氏姐弟立刘琮为主，让我前来禀报皇叔，同往襄阳问罪。刘备、刘玄德流着眼泪看着一吉，一先生，这件事我已然知道了，问罪来不及了。刘琮听了蔡氏宗族之话，一人把荆襄九郡献给了曹操。啊！一吉也是大吃一惊啊，真的献给了曹操。既然如此，皇叔，我给您出个主意。诸葛亮过来了，一先生即将安处。军师，皇叔应该立刻以吊丧为名，带着人马够奔襄阳，刘琮必然出城迎接，借这机会把刘琮捉住，然后把刘琮的余党全杀了，荆州就是刘皇叔的了。诸葛亮一听这主意太好了。好啊，易先生，你这主意太妙了。说到这儿，诸葛亮又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您就按易先生的意思行事，有了荆州，大公子刘琦好办了，咱们也可以对抗曹操。刘备的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。孔明先生，易先生，兄长临危时托孤于我，现在兄长已然在九泉之下，我如果擒其子而夺其弟，将来死在九泉之下，又何面目见我哥哥刘荆州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迈步腾腾腾跑进来，跪倒在军师诸葛孔明面前报。诸葛亮用手一指，何事禀报？启禀军师，现在曹操大队人马已然到了博望城了。哎呀，刘备、刘玄德看着远滩大吃一惊，到底诸葛亮如何迎敌，下回再说。